耳道自见，释经灵修。
因父之名，生命记24章16节。这命令从中文来看毫无问题，但是从原文来看就有点不同了。上半节的父与子用的是众数，是复数，然而在下半节凡被杀的都是为本身的罪，用的却是单数。这个命令的大原则是在下半节，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上半节是执行时的指引，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众数的父指的不是许多的父亲，一个人怎么可能有许多的父亲呢？这里指的是父辈、祖父辈和曾祖父辈。同样的，子包括子辈、孙辈和曾孙辈，引申来说呢，就是一切的亲属。这样来看，旧约时代以色列人是没有像我国封建时代族诛，也就是株连九族的刑罚。现在麻烦来了，在第5章9节，神说：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此外，在以赛亚书14章21节也说，先人既有罪孽，就要预备杀戮他的子孙，免得他们兴起来得了遍地，在世上修满诚意。先知的教训十分清楚，对付罪人要斩草除根，不要瞻前顾后，否则一事无成。而另一方面，古代的社会结构也是以氏族为基本单位，摩西律法也给予受害者的近亲有为亲人追究责任的权利。所以在特殊的情况下，例如在以色列民族史的早期无法找到罪犯结案时，罪及亲属的案例也是有的。扫罗王曾屠杀基遍人，他死后，基遍人向大卫要求血债血偿，大卫也只好把扫罗女儿的亲属七人交给基遍人处死。那么生命记5章9节和以赛亚书14章21节这两项清楚直接的命令，是不是与生命记24章16节的命令相冲突呢？以色列人以及后来的犹太人在执行时应当根据哪一段经文来做指引呢？好些拉比认为，这一个命令是针对法庭而言的，也就是说，法庭无权因父杀子，也不可因子杀父，只有全能的神才有这个权利。犹太法典把它解释作不可因子的正宫杀父，也不可因父的正宫杀子。在列王记下14章5至6节有这么一个案例，亚玛谢国一坚定，就把杀他父王的臣仆杀了，却没有致死杀王之人的儿子，是照摩西律法书上耶和华所吩咐的说，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个人要为本身的罪而死。按后人执行此法律时的理解是，不可因父杀子。所以，以色列人的法庭是以《申命记》24章16节作为定案的依据的。即便人寻仇，只是以色列民族史上早期非常时期的例子。而以赛亚书当中针对以色列人的仇敌的咒诅都不可以作为判案的根据。犹太人对律法的了解有4种态度，自表面意思的简单意思，还有比喻、深入探讨、 及秘密。这里毫无疑问就是按照字表的意思来执行的。思想一下，神要我们做事为人公平公正，对神话语的实践不要咬文嚼字，不要钻牛角尖，存诚实的态度去执行就对了。本栏目是由良友电台和剑道神学院合作推出，作者甘汝成，播音刘佳音。